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传。在日常生活中，相信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你的好朋友向你提出请求帮助，但自己呢，却总是觉得难以开口说出拒绝的言语。甚至有的时候啊，明明知道自己的时间条件都不允许，可还是非常违心地答应了对方。甚至有时心里并不情愿，但还主动地提出去帮助对方。之后啊，其实自己非常的后悔，并且呢很生气。说到底啊，就是心中认为，如果拒绝了朋友，就害怕给对方造成伤害，甚至认为美好的友谊从此不复存在了。因着惧怕失去友谊，让自己违心地去做出并不是真心想做的决定。事实上，不敢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而做出的决定，说到底啊，就是对自己说谎。而只要是谎言，都会带来伤害。这个表面看上去呢，是对维护友谊而有益处的善意的谎言，仍然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因为你虽然答应了对方啊，但自己内心已经对对方产生了怨恨。更重要的是，你自己也更加的埋怨自己。看来不会说出拒绝，最大最直接的伤害者呢，竟然啊是自己。谎言都是有害的，哪怕是善意的谎言，又或者这个谎言只是说给自己耳听。因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来到聊聊吧节目当中，我是凯传。今天再一次的请到了宋恩牧师和雪伦师母在我们的当中做客。记得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他们二位聊过，特别是作为牧师的家庭啊，我们觉得说牧者他常常是在讲台上教导会众、带领会众，牧师和师母的家庭应该一定是举案齐眉，非常和睦啊，而且呢，他们懂得这么多圣经的道理，也特别的愿意来遵守神的话，来服侍神，所以他们的生活都应该是非常的和睦的。但是通过跟牧师和师母的聊天呢，发现其实他们的生活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想请师母啊，来跟我们讲讲你们生活中发生的小例子，好吗？
最近发生的事情哈，前一阵子不是那我老这个神学的讲座哈，就变成线上举行，然后再加上平时的讲道也要预备嘛，他就忙得这个晕头转向哈。有一天呢，他回到家来哈，那我也在忙我的事情嘛，突然之间他就对我吼啦：“你怎么碗怎么都没有洗？”然后呢，又讲一句：“我明天都不帮你做早餐了。”啊，平常早餐是他预备的嘛。说吼了一下就把我给弄晕了哈，我就想，我记得我有洗啊，我还收了， 难道是我记错了吗？还是说我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哈？他的要求是比我高的哈。我后来想也不是没错，就是我后来就意识到一件事情，就发现说哎，我老公的这个情绪状态哈，就有点破表，就是他的工作量已经满额了哈，他已经受不了了哈，他的爆发的方式就是挑剔我的不好。我知道他有这个模式哈，我那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闭嘴不回话，也不跟他针对这个什么洗碗的事情，或是要谁应不应该做早餐啊怎么的来跟他往下纠结，我就停，我在我这边我就安静，然后就知道他状况不好，他需要一点时间恢复哈。后来到第二天早上呢，灵修嘛哈，我老公是有在做每日灵修的视频的。哇，那天早上的灵修经文是什么？就是马太福音7:12哈，无论何事哈，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啊。你知道啊，这个话从别人讲起来我可能听得进去哈，从这个昨天才刚吼我一阵的这个老公嘴里面听出来，我还听着他视频放给我听，我真的很难消化你知道吗？啊，那刚巧那天早上呢，他真的也晚起了哈，也就着急的就收拾立刻就要出门，也真的不给我做早餐了哈。唉，我就在那边一方面也难受哈，一方面纠结，心里就在想，后来就有一个问题就临到我，说他不替我做早餐，那我该不该替他准备午餐呢？平常是午餐便当袋是我预备的嘛，啊，给他带去上班，那他这样对我，我要不要这样对他呢？一想马上就落入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个范围里面嘛，我就唉，要以德报怨特别难哈。我后来就想了一个问题，说他要怎么对我哈，那他要选择哈，我怎么对他，我怎么回应，那是我要给神交账的嘛哈。我就在万般的挣扎里面哈，起身去到厨房，决定替他把这个午餐袋子装好。结果打开午餐袋子呢，一看，哎，他自己已经装好了，其实是已经做好了，放在冰箱。以前就是我把它装袋这样，他大概可能不要期盼我替他装，他自己先装了。啊，可能是因为我先生注意到我有在关心他午餐这件事情，而不是就哈，那你去你的，我不管哈。他后来口气也软下来了，就对我说，你的咖啡我预备好了，在微波炉，待会你自己热来喝哈，口气就不要软了哈，就出门了哈。那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吗？哎，并没有哈。两三天后哈，有一个同工，他呢可能也是遇到就是事工的事情，就是太满了他，他就是情绪控制不好，然后呢就有一次我们正在逛 Costco 的期间，他就打电话来给我老公啊，哎呀，那个可以说是到某个程度无理取闹，就把各样的就是倒给我老公，就好像我老公对我一样哈，5倍10倍的倒给我老公哈，那个分量强度跟那个时间哈都是好几倍了哈。然后我就在旁边，一方面也是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哈，另一方面我事后想想，我觉得神透过这件事情让我先生体会到我那时候的心情哈，就是他也不能吼回去嘛，就要耐着性子好好的解决嘛哈。第二个呢，我真的也透过这个事情去看到神是真的，他说你们愿意怎样带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带别人哈。那我先生他推出发出去什么，他就几倍的回收嘛啊。我那时候就很敬畏神，哇，你是值得敬畏的啊。我后来跟我先生讲我的感想，别人怎么样是一回事，我自己要决定我怎么回应嘛哈。这是我的收获啊，可能 我先生有不同的观点哈。
牧师啊，师母说道，其实在生活中他觉得你作为牧者你应该什么道理都懂啊，但是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们两口子为什么会处理不好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事情呢？
好，谢谢凯传。的确就像刚才讲的，也许对某些家庭来讲，说冲突的矛盾可大可小，一个小插曲也可以是两人关系造成大的误会破坏的导火索。我自己从这个过程当中看见的自己在这情绪控制方面还是需要进步的空间，也看见自己在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呢，很容易一点点的不如意就容易去引发自己里面的不满，或是把对方的不好就扩大了。我们在结婚之前就有达成的协议， 他煮饭，我洗碗啊。那到后来呢，就是我自己自愿在早餐部分也帮忙来做，但是我也去做这种清理。没事的时候啊，情绪好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情绪紧张、压力大的时候呢，啊，我请他帮忙，但是他好像没有按照我期待帮助我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心生这个不满呢。你做饭，我洗碗，那现在我多做了早餐，那你不帮忙洗，那干脆我们回到原来的协议，那我不做早餐了，你来做，我负责洗就好了，干嘛自己没事找事多做呢？自己现在又这么忙，你又不帮忙，这个就是一个很自以为意的心态，觉得啊，从自己的角度来出发，也没有去考虑到，虽然当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情绪在哪里，不晓得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没有好好的沟通，然后还用说气话的方式，用威胁的语气，不但没有沟通到我需要帮忙的部分，而是反而用让两个人的关系更加破坏了关系。关系破坏，他就更不可能帮我了，那我就自己就更苦更忙了。所以真的是一个错误的示范，那大家千万不要学。如果你有跟我类似这样的情绪跟反应，要学习用别的方式，有更好的成熟的方式来去沟通。那当然发生的时候，当天我是去教会忙了，但是呢，上帝也没有放过我啊，心里面总是在是想这样做，我这样到底真的是我这样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意啊，我自以为意这样发怒就合理吗？那薛仁就应该承受我这样的怒气跟这个情绪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完全不应该去这样承受我这样的自己没有调整好的情绪。再过一天，那我就也准备好早餐，蹲到床前，然后一起吃早餐，也跟他道歉说啊，这我自己情绪控制不好，说气话，用威胁的方式来表达愤怒、表达不满，这样其实是很糟糕的沟通方式，没有达到果效，我自己也没有得到帮助，反而两个人关系更不好，请他来原谅我。那我们也就能够代祷，后来彼此接受道歉，然后可以和好。但事情没有就这样结束，就如同薛仁所说的，再过几天我就感受到当初我把情绪倾倒在薛仁身上那种感受是怎么样，当别人也把这样的情绪倾倒在我身上，我没头没脑的后来想想也知道啊，他大概跟我一样是承受了自己不能承受的压力，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情绪，就我就成为那个情绪的抒发口。那我能够体谅同理他，但是也反省自己真的不应该这样对薛仁，因为被这样对待人真的很无辜，他真的搞不清楚状况到底怎么回事。那也真的感谢神，薛仁他当时冷静的态度，他真的做一个明智的选择，不在当下跟我发生更多的冲突，因为已经够忙够累，还在花时间吵架那就更没有时间做事，情绪就会更糟那压力就更大，那就成为一个负向的循环，两个人关系就会更恶劣，更没有办法去修复。在很多特别在牧会的情况下面，自己觉得每一个牧师师母需要常常有一段时间定期的去两个人去好好的沟通，把那个积累的情绪或是一些没有沟通清楚的事情好好的沟通清楚，其实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的误会或是这样的不当的情绪的表达。
冬天 神剑。
凯淳从小曾宠上的一种品格，就是面对压力宁折不弯，绝不屈服。好像看到电影里的英雄人物也都是这样的，但长大之后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啊，这样宁折不弯的人往往在社会交往中是失败者。他们甚至因此而失去朋友、工作机会、亲情、友情和爱情。有一对夫妇的婚姻正在濒于破裂，他们决定共同去度过一个最后的假期，于是就选择了一个滑雪圣地。他们发现，除了雪松，别的高大的树几乎啊都没有，这引起了他们的好奇。观察发现呢，原来雪松上落了厚厚的雪，不过呢，当雪积压到一定的程度时候呢，雪松那富有弹性的枝干就会向下弯曲，直到雪从树枝上滑落。这样反复的积，反复的弯，反复的落，雪松却完好无损。可其他的树呢，却因为没有这个本领，树枝被压断，甚至死亡。这对夫妻从而明白了一个真理：弯曲不是妥协，而是理智的忍让；弯曲不是倒下，而是为了更好、更坚定的站立；弯曲同样不是毁灭，而是为了退一步，海阔天空，是为了生命那张能笑到最后的灿烂的脸。信仰之路中所遭遇的患难，甚至很多的看似的不确定，就像大雪压在树上，而忍耐的功课呢，就是弯曲却不折断。当患难如雪般被抖落，生命再次挺立，并更加充满生长的力量。正如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新生命。圣经在雅各书一章提醒我们：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有些动人的音乐往往会被人们形容成它们像一首诗一样美，但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名为《乘着歌声的翅膀》的歌曲，真的就是一首诗。 是歌德之后德国最重要的诗人。海涅的这首《乘着歌声的翅膀》的诗，大约写于1822年。诗中表达了诗人对爱情的美好向往，让思绪展开想象的翅膀，畅游在印度恒河的迷人景色中，仿佛可以闻到紫罗兰、玫瑰、白莲花的芬芳，看到那清澈的水波、碧绿的棕榈树、月光下的花园，还有那蹦跳可爱的羚羊，心中所爱慕的人，这一切啊，都融入歌声里，梦幻中，把人们带到了恬静、纯净、充满诗意的地方。飘逸在诗人所创作的神奇的世界里，在那里到处都透着温馨和甜蜜的气氛，宁静中透着憧憬的甜蜜、希望和期盼。门德尔松在12年后读到了这首诗，深深地被感动了，就为他配上了曲谱。他也成为了门德尔松作品当中流传最广的一首歌。歌中唱道：“乘着歌声的翅膀，爱人，请随我前往，去到那恒河的边上，世间最美丽的地方，那绽放着红花的庭院，被安详的月亮渲染，玉莲花在安静地等待，等待它心爱的姑娘。紫罗兰微笑的轻语，仰望着漫天星辰。玫瑰花悄悄地倾诉它芬芳的童话。那轻柔而愉悦的羚羊，停下来细细倾听。远方的圣河，不变的是圣洁的波涛。我要和你在椰林的树荫下面品尝着爱情的宁静，共同坠入这神圣的美好的梦。在人世间啊，最令人憧憬的就是美好的永恒不变的爱情，而在这个匆匆的世界中，不变的爱只是一个梦，但是在永恒创造主那里，却是真实的，永恒不会更改的。也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真正寻找并得到这个永恒之爱。让我们的期盼、等待都能够随着音符飘向那永恒的爱的家园。
在哪儿等？待等他的小妹妹。我要和你双双降落在那片叶子林中，享受着爱情和安静，做甜蜜幸福的梦，做甜蜜幸福的梦。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